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圣经中有关于试探的话题。我们也分享过，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躲过很多的试探。而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要面临许多的抉择，许多的矛盾，许多的征战。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每一天都会面临着一些征战，一些试探。而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人类有史以来其实只有两类试探的故事，也可以把它叫做是两个关于试探的故事。头一个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遇见了试探，结果失败了，导致人类的堕落。第二个试探呢，就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遇见试探却胜利了，导致撒旦败下阵来。所以说呢，无论我们遇到的试探是哪一种，其实啊，试探它就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所有的试探都可以归纳成这两类。人如果不是像亚当那样被试探所胜，就是像耶稣那样在试探中得胜，并且叫撒旦知难而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而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也谈到试探有一个特点之一，就是永远奉劝人去走捷径。原本上帝应许未来要给你的东西，撒旦却不停地提醒你，怂恿你，现在啊提前就给你。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走在了上帝的前面，所以才导致了许多的损失，甚至是一些悲剧的发生。有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试探是十分强烈的，靠着我们自己啊应付不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他们呢？圣经给了我们有力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强有力的依靠。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分享了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如何面对试探的一些方法和有力的武器。而时间的关系，我们上期没有分享完，今天我们还将继续。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主要分享了五个方法，那就是牢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些逃避的告诫。第二就是持守坚定的信念。第三呢，就是做一个快跑者。第四 就是对生活要有耐心，要学会在主里耐心等候。第五个方法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分享如何面对试探的下半部分，让我们走进圣经的教导中，一起拿起上帝给我们的有力的武器与方法，从容地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试探，并且靠主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试探，可以说人人都逃避不了。在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分享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帮助我们面对试探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存一颗受教的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是能够从圣经人物或者周围的人中学到教训的。任何的人如果屈服于试探，后果都是痛苦的、昂贵的，甚至是悲惨的。你必须好好的从别人的错误中来吸取教训。当你看见别人在试探的残酷打击中尝尽了苦头，你千万不可以重蹈覆辙，跟在别人后面吃苦。你见到别人吃苦，就应当引以为戒，赶紧的去避开。你也可以直接凭着观察学到教训，不用等到自己也尝到苦头才醒悟，或者是学乖学顺服。那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异想天开的以为自己是特殊的案例，以为自己可以免疫。你必须从别人的错误中来吸取教训，让他们的错误成为公路上的大型警告标志。你一看到别人犯错，就要慢下来，提高警觉，加倍留意，非常非常的小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给我们提供的面对试探的第一个方法，存受教的心。第二个方法就是回应圣灵的督促。每一天让圣灵带领你，留意他的声音，你就能听见他对你发出安静微小的声音，说别到那里去，别做那件事，避开那种地方，不要再这样说下去了，避免和那样的人打交道等等。这件事情你要马上停手，不要跟那个人再继续交往下去了，等等等等。你如果感觉到圣灵在督促你、提醒你，就不要迟疑等候报警的声音，或各式各样尖锐而响亮的警笛声，赶快动身，快跑，不要单言。上帝爱你，圣灵也爱你，他会引领你脱离危险或者对你构成损害的地方。圣灵一旦对你说话，你就得做出决定。你内心的深处必然知道，回应圣灵的声音不在乎听从或拒绝这两种情况。你如果说，我知道圣灵在这件事上提醒我，我明知他爱我，不过这一次我暂且不听从他，那么就会让圣灵担忧了。他或许不会差派天使来抓住你，使你脱离那个试探。他或许不会把门拴上，借着突然的瘫痪来使你停止。事实上，他真的是可以随意透过各种的方法和管道来管教你，但是他不一定都会这样做。假如你决定前往某处，着手做某件事情，看某样东西，摸某样东西，心里却有不安的感觉，那么你就应该特别的注意， 那是不是圣灵的声音？圣灵不会强制我们停止什么，因为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但是当你好像忽然看见这个行为背后潜在的后果，就好像电影放映的那个预告片，那么你就知道这是出于上帝他的爱在向你提出警告了。如果你已经感到这个后果是不好的，那么真的是要小心，上帝已经在提醒你，千万不要再做违背他的事情了。我们再来看今天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第三个面对试探的方法，那就是主耶稣的话是不容打折的。我们必须要说，在你生活中如果还有没有认的罪，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罪，可能依照你的观点是这样的，但是你也有陷入更大的罪的危险性。如果抑制了圣灵的声音，你就听不见圣灵对你说的话，那么面临危险自然就无法提高警觉了。抑制圣灵的声音，这个做法就像是拿着胶带把汽车仪表盘上的这个警示灯遮盖起来，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受到那些警示灯的骚扰，不过你却可能发现自己竟然回不了家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时刻与主同行，这就是关键所在。你发现自己有罪，就应当立刻认罪，千万不要让主与你同在的这种宝贵的亲近感觉逐渐的淡化。你既然喜欢与主相交，就不会故意不遵行他的道，你不会被撒旦带离正路去走捷径，或者拥抱一个赝品，就是仿造品。想想看，当你能拥有真实的东西时，何必再去拥抱那些仿造品呢？即使它是高精版的仿造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仿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拥有了最真实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有那些赝品，也就是高仿品了，因为真货它才是最有价值的。在圣经诗篇119篇的127节到128节中，作者就非常感慨地写了这样一段话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是的，上帝的话语，他向我们所发出的出于爱的那些劝勉比金子更宝贵。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圣经为我们提供的如何面对试探的第四个方法，那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当耶稣在旷野接受一连串的试探，他胜过撒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引用上帝的话语来击退魔鬼。面对人生的三个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耶稣的回应一律都是经上记着说，因此就使那试探者不得不知难而退了。保罗把上帝的话语称之为是圣灵的宝剑，所以说这一点遵行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来面对试探、击退试探所有陷阱的最有力的武器。而这位圣灵，他真的会把剑放在你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背诵上帝的话语并且把它活出来，他就会在你人生软弱的地方成为你坚固的支柱。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换句话说，就是恳求，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去躲开 我明知有蛇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已经应许未来要给你的东西，撒旦愿意提前就给你，但是他却故意漏掉了说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三思而后行。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都是在劝勉我们，凡事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漏掉了结果，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被自己的私欲所胜，因为想要马上就要得着，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到试探中，而且很容易被试探所胜。正如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分享的，有史以来的试探无非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亚当遇到的试探。当人类的始祖第一次偷吃禁果的时候，就是没有挡住那颗果子的诱惑，他们急着要得着，却没有分析撒旦为什么要让他们去吃这一颗禁果，尤其是上帝已经明令禁止的。而撒旦之所以这样诱惑他们的目的动机是什么，后果又会是什么，始祖可能真的没有去思考，或者说想到了，但是出于人的那种欲望一定要去做，结果呢，罪涌流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悲哀开始了，疾病、眼泪、痛苦、战争都由此开始形成。而给我们带来无比希望的就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战胜了试探，让撒旦知难而退，并且他应许我们说，凡靠着他的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通过这两期的节目，我们分享了如何面对试探，胜过试探之后，我们就知道圣经早就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方式方法以及非常有能力的武器，使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试探，都能够靠着主的大能而得胜有余。那么在这个话题的尾声，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温一下圣经给我们的关于如何面对试探的九个方法。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五个，这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四个。那现在啊，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重温并且牢牢地记住这九个方法和武器。他们分别是牢记圣经所提出的逃避的告诫，持守坚定的信念，做一个快跑者，在生活中要学会在主里耐心等候，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存一颗受教的心，回应圣灵的督促，主的话不容打折，遵行上帝的话。以上这九个大能的方法是上帝用来保护我们的最佳对策。相信如果你能够铭记于心，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试探，主都能够使你完全的得胜，正如他自己得胜一样。
Oh.
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了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想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的时间。走进每日灵修，走进上帝在每一天所对我们说的慈爱话语当中。首先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诗篇119篇的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是藏在心里。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近几年来你有没有和我一样，随着电子杂志的方便与流行，我们已经开始习惯阅读电子杂志了。这实在是很不错的一件事儿，便捷，而且呢，不用带很多很多的书就能够读到。甚至，我们也不需要再等杂志寄来了。无论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他们可能啊会把电子杂志发送到你的电邮中，或者是你其他的通讯联系方式中。然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还是很怀念纸本的杂志和书籍呢？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很喜欢翻阅亮面的杂志或者是其他的书籍，还可以把我喜欢的食谱剪下来，有的时候啊，也可以在上面勾一勾画一画，写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重点。而在我的电子阅读器里也有电子版的圣经，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本被我画了无数线条、读过很多遍的纸质版的圣经。虽然我们不晓得印刷业的前景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存放上帝话语的最佳地方，并不是在手机里，或者是电子阅读器里，也不在书架上。圣经诗篇的119篇说到要珍惜上帝的话语。在11节中，作者这样写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是的，存放上帝话语的最佳地方，就是藏在我们的心里。没有什么事情能和思想上帝的话语、学习更像他，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将他的话语实践出来相比。我们的心灵深处就是存放上帝话语的最佳地方。或许 我们总有许多的借口不读经、不默想、不背诵经文，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上帝的话语。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将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帮助我们渴望阅读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使我能活出你的生命。我们的心就是存放上帝话语的最佳之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与感想，欢迎您来信与我联系。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还有圣经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主持人春雨愿成为您最知心的朋友。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山是大山的山，林是树林的林，道是道路的道。香港九龙尖沙咀山林道26-28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下雨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 at， 就是小老鼠 vohc.cn。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同时也可以听往期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xiwang， 就是希望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英文的 radio， 就是 radio.org。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